美国要求中方在72小时之内关闭驻休斯顿的领事馆，而中方也祭出了报复措施，要求美国关闭驻成都的领事馆作为反制。美中外交大战升级，台湾究竟是渔翁得利还是会受到波及？而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大选也进入了最后倒数100天之际，特朗普的执政团队统一战线，对中国强硬到底。未来3个月是否会成为美中台关系的高危期？那么，此外敏感的时刻频频传出了共谍案，其中又有何玄机呢？今晚的海峡论坛下半场，我们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王定宇委员，欢迎
大
您。
家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黄教授，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首先想请请到这个王委员哦，这个有关于这一次这个驻休斯顿的领事馆被关闭啊，可以说是美中关系之间这个从建交以来史无前例的一个最低点，而且中方也祭出了一个报复措施，要关闭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你怎么看美中之间的外交大战升级呢？
如果引用中共自己驻休斯顿的总领事他自己说的，他说这是1979年以来罕见的现象。那事实上，关闭领事馆或者驱逐外交人员，在国际场域上其实会看到，就像美国在大概1、2年前吧，曾经关闭过俄罗斯驻这个旧金山的领事馆，可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外交很明确的外交事件所采取的报复手段。这一次休斯顿发生的事情，其实对我们在局外人在看会觉得很突然，怎么突然间在烧文件，突然间就证实了美国要求72小时把这个总领事馆关掉，所以大家都在问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它是突然间的，好像有脉络却又不清晰。另外更罕见的是，我们看今天的路透社，在整个时间到4点截止之后，美国联邦人员，也就 FBI 的人，就直接从后门破门就进去了，就进去收东西。这个就非常的，我可以讲说，以往到现在很少看到这样的事情。那也就是美国对于中共在美国的间谍工作掌握到什么样的程度，可以采取这么大的做法。而中国的态度其实从原来的高调对抗，事实上在这一波的休斯顿关馆事件，看起来中国是节制，他把它放软，而关闭的成都的美国总领事馆，事实上在肺炎疫情过后，它的功能并没有那么大，所以中国是采取保全面子的反制做法，而美国同时25个城市在搜捕这些相关的间谍作为，也逮捕了一些人，也关了处，甚至于川普总统直接说可以再关啊，也就不只关这一个地方。那克鲁兹参议员今天提到两个，一个是说中共吓坏了，另外一个说现在呢，在美南，也就是德州休斯顿，有空间可以给台湾中华民国当总领事馆了。当然，克鲁兹长期对台湾是相当友善的，这个讲法被中国听了当然会不舒服。所以在这整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在升高对中共的官方的制裁，对中共官方的动作。而中共到现在为止，以我们有限的情报来看，他还不知道美方要干嘛，他的应变其实是在静观其变。那美方如果这个动作接下来还有其他的部分，不管是我们刚才讲的军事动作、经贸动作，甚至于川普已经说第一阶段协议没有都没关系了。那在美国总统大选只剩100天，这些的动作是会继续往上堆叠，这个螺旋继续往上走，还是因为中方目前暂时就是先闷着让你打，会暂时和缓下来？我个人认为往上堆叠的机会会比较大。那往上堆叠的结果，那美中之间是不是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的冷战的战线？而且我特别观察这2天，民主党阵营对这些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看起来民主党跟共和党在对中共的态度上差别不大，所以这个美国的政府的政策或者主流民意超过70%已经把中共从 competitor 甚至提高到变 enemy。那这样子的升级，它就不是这一次总统大选可以解释了，它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好几年哈。那这世界要为这一波做好准备，因为它代表的是做生意的方法不一样，维持国家的安全不一样，甚至于 中共如果你把比拟为一个野兽的话，受伤的野兽是比野兽还更危险，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中共后续的反击动作。
那我不晓得黄继珍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一波这个美中两国互相关闭对方的这个领事馆，尤其是这个关馆的同时好像是谍影重重啊，包括这个蓬佩奥还有这个共和党的议员卢比奥都说这个中国在休斯顿的这领事馆是所谓的间谍，共产党在美国的间谍活动中心，甚至最新的发展是这个有具有解放军背景的唐军哦也在这个旧金山遭到逮捕。你怎么看这个互相这个外交大乱升级的时候好像间谍战也在收网了呢，黄继珍教授。
我从两个角度来讲哦，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那个日期还有发生的事件把它串起来做一个思考。那么今年6月17号，这个中共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才跟蓬佩奥在夏威夷见了面，见面以后情势急转直下，包括香港国安法这么快速的。这么大力道的推出，然后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好像比较软的部分，我们第一个就是7月9号这个外长王毅啊在北京做了一场演讲，基本上一再的呼吁美中之间要把它清单列出来，有一些是可以谈的，不必全面对抗。那么在7月19号，那么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接受 CNN 访问的时候，他的调子啊要比王毅还要再软一点点。而就在美国宣布要在72小时之内关闭中国驻 Houston 的总领馆前的几个小时，我的脸书上还秀出来这个美国驻南韩的大使这个 Admiral Harris跟中国的驻南韩的大使两个人在中国的大使馆里面有说有笑，还自拍了一张照片贴上去，说中美之间的关系啊要往好的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惊讶可能不只是台湾啊，可能美国自己的外交官对于这次啊快速闪电式的宣布也会有很多讶异的地方，这第一点。第二个就是其实从王毅的讲话到崔天凯讲话，我不觉得中国外交当局完全没有风声就是美国可能要采取强硬的行动，不然的话我觉得他们讲这些软话或者是想要先稳住美中关系的这个态度让我感受了一些，让我感觉得出来。那么第三一个就是包括唐娟在内的这些，我觉得美国应该有很多布线很久，那么掌握的资讯这个证据越来越多，然后开始做收网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啊。那么尤其在选前100多天开始有这么大的动作，它可能有一些政治的意涵。另外一方面就是关这个外馆或者是强迫外馆要关闭，这个基本上因为外馆是可以窝藏这个内本国国民的一个地方，所以有可能美国也是有掌握到一些美国想要追捕或者是继续调查的人员已经躲到中国大陆驻美国的不管是总领事馆或者是他们的设施里面，所以美国不用这种方法的话恐怕没有办法处理。那么我们有太多不知道的事情啊摆在我那个一个黑幕的后面，所以我们现在看不见，它非常 opaque。 可是从种种迹象我们公开资讯来看这个局啊很大，这个水啊很深我们也许没有办法马上就做很精准的评论但是这个美中之间的摩擦我看大了，尤其是蓬佩奥讲话还把这个王丹还有魏金生一起带上啊，这个痛脚踩的就是很大力了。那么我相信北京会就好像刚刚王委员讲的哦，北京一定有受伤，那受伤了以后他会在我们周边啊，他距离我们比较近， 他会有什么样的动作，我们要小心一些。
嗯，的确像黄教授讲的，这个局很大水很深，这个关闭领馆后续可能还有更多这个具有爆炸性的事件在，我们要后续观察。不过接下来想请两位来宾评估一下这个美中外交战升级之下对台湾的影响。当然刚才这个王委员有特别提到，这个克鲁兹是德州的这个参议员，有特别提到说这个关了这个在休斯顿领事馆之后呢，中国领事馆之后，可能台湾的领事馆就有一个空间了。不晓得您怎么看现在中方也关闭了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究竟这样的一来一往之下，对于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有没有一种这个实质性的鼓励或是提升？尤其是现在新任的驻美代表萧美琴也到任了，你怎么看这个对台美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呢？
第一个我们先要弄清楚，也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当然会影响台湾，但是美国跟中国交恶未必就跟台湾的外交会提升，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那台湾跟美国，事实上我们在 TRA， 也就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前后，那个温度开始拉上来，包含了驻台的这个厉英杰处长，是40年来第一个美国驻台的人员进到我们的外交部，一起开联合记者会，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现在还挂在国务院的网站上面。从那一天的声明就告诉你，台湾是民主的标杆。那美国愿意等于是做东，邀请各个国家来台湾，大家互相观摩学习。从那一刻开始，一直到现在，台美关系我们可以说从断交到现在应该是最好的阶段。但是最好的阶段对台湾的国家利益来说，我们在这个最好的阶段，对我们的经贸，对我们的国际参与，对我们的军事力量，当然我们都要去思考。你跟克鲁兹那个就是一个好朋友的反应，但是当然就不会因为一个好朋友告诉你我这边有个空间了，来吧，来设馆，他没有那么容易。就像我们刚才提的 NDAA 怎么落实，光一个军舰要来你就要考虑很多事情， fulfill 你把实践出来之后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那可以得到什么，这个都是国家利益要思考的。不过回过头提一下，王丹出现在蓬佩奥演讲的会，所以蓬佩奥这个演讲其实筹备相当长的时间了，邀请这些人在现场，他们去到那边要隔离14天才能到会场。然后在 FBI 局长这个 Ray 之前在智库的演讲就提了3件事情，5000件严重的反间谍活动当中有一半是中共，每10个小时增加1件，最后一句话，中共有在猎杀这些海外的人，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跟 FBI 接触。所以有一说说现在休斯顿这个关掉之后，是不是有某一些中共的人士开始试图要跟美国政府联系，那会不会到头层的阶段不晓得，可是光从4点钟就可以知道从哪个门可以贴进去，事前封锁，也就像黄老师说的，他是在等着你关馆之后你出来的人。另外旧金山那个管处本来说也不排除要关，后来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解放军背景的唐娟现在被抓了嘛？那这是双方协调过后的逮捕，或者他已经进到领事馆。照理说，你没有关，你没有把他关起来之前，唐娟就安安稳稳的躲在旧金山的这个管处里面，他是安全的。可为什么会跑到 FBI 的手上？美中之间是不是有间谍行为在进行一些接触跟洽商，把这个 damage control 在一个范围内？我是觉得这个是值得观察。那因为任何民主国家在选举期间都会放大一些事件的量，它一定会放大。那这个放大在选举之后会回归正常，还是造成永远不能恢复的改变？这是我们现在目前观察这个事情最重要的点。如果它是一个永久不可恢复的变局，美中贸易战产生中国的资金往外跑，设了厂，它就会影响10几20年。中共的失业率暂时就降不下来，而中共内部的压力会不会形成外部的问题，这个就可以值得去推敲。那如果它只是个选举时间的花招，选完了就没有了，那中共他就忍一下过去就算了。目前我们看起来越来越像结构性的伤害，那如果是结构性的伤害，作为亚洲地区的国家之一的台湾，我们跟美国是友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思考我们自己国家在这个局里面我们的角色跟我们长远的角色，这两件事情要把它想清楚。
黄先生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个美中的外交大战升级？有很多人认为是不是台湾这个台美关系的这个黄金时期哦，包括这个台湾外交部也回应这事情的说，的时候说是关一扇门，但是又开启了一扇窗。你认为现在台湾应处的角色究竟是应该把握这个黄金时期，加速美台关系，还是应该要格外的小心呢？黄教授，
我简单的说了，用一个比较笼统的指令呢、啊，就是有原则的。加深关系了，主要的原因其实跟王委员刚刚讲的那些思考点非常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双边关系啊，台美之间关系，越来越好，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但是它是两个人啊，是双方的，也就是说，美国要加强关系的时候，我们台湾变成一个接受方，那美国加强关系的时候，可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讲难听的是工具说。但是讲好听呢，就是美国想要更进一步的加深美台关系。那这个加深的过程当中啊，美国的发想跟我们有没有充分的事前的諮商，或者是美国片面的宣布，然后让我们在应处的时间非常短，这些都要靠我们很多的驻外人员跟我们在台北的国安高层甚至国会议员之间的沟通啊。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最近几年啊，就是 NDAA 从差不多2016财年，就实际上2015年开始，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外交工作必须要是我们的立法院跟美国的国会要有更深的沟通。我们现在做的太少，我们比较像接受方，那么所以变成是美国掌握所有的主动权。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啊？这个希望啦，临时会赶快结束，或者是疫情赶快解封啊，让我们有人员交流的机会，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终归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我们台湾要全方位的跟美国交流，这些交流一方面增进关系，另外一方面是早期预警，让我们有更充分的准备。
好的，感谢黄教授。那么我继续要请教两位来宾的是，现在还有一个关键的日期马上要到了，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距离11月今天开始是这个正式进入最后的100天倒数了。那么这接下来的3个月，美方可能对中国还有更强硬的措施要出。那个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罗德就告诉美国之音，他警告说接下来的美中台关系可能会进入接下来三个月可能会进入一个所谓的高危险期。我想请教两位来宾的评估，先请在台南的王委员。
我就像我刚才讲的，民主国家的选举期间什么事情都会放大，因为民主就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的政权的争夺战。所以如果美方在未来的100天民主共和两党竞相加码，我们就看到拜登跟川普其实都在嫌对方对中国不够强硬，那中国是认为两个都很强硬，因为还没有到投票，而在这100天内掌握行政权的是川普总统，所以拜登如果跟川普两个在禁足对中国的强硬的话，那这个温度应该会升高。那升高的话，我们就住在隔壁，我们当然要特别小心。不过我看起来川普政府是有一套有组织的做法，倒不是单纯为了选举，不管是欧布莱恩的访欧，或者是 Pompeo 的访欧，甚至于他们的司法部长跟他们的 FBI 所做的动作，其实它是一个有系统在处理事情。对外陆续结盟，连原来欧洲最坚持要用华为的德国跟意大利都有所松动，连本来香港议题已经被中共的国安法形成了既定事实，所以你现在看到的自由世界国家开始串起来，而且是一个接一个的停止跟香港相关的引渡条例。所以川普政府在处理这块事情上的话，倒不纯然是选举，但它会有选举的效果。那拜登在这个部分是一个刺激的因素，所以在100天，不管美国谁当选总统，我们台湾在过去4年多，不管是台湾旅行法，或者所谓的台北法案，也就是台湾的外交的一个倡议的法案，我们很多跟台湾相关的已经经过国会，美国国会立法，美国总统签署，它已经变成一个结构在那里，也就是不会因为政权的更迭，这些法律就不见了。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承诺而已，这个是正面的一部分。另外呢，因为在一个改变当中，有太多的条件、游戏规则是不确定的，因为它不确定，你必须时时刻刻注意，否则 有时候在华盛顿 DC 发生的事情，下一秒它的结果出现在台湾海峡。这个部分也就是刚才黄老师所说的事前伙伴之间的沟通，事前彼此讯息的默契。就我了解，我们目前当然这方面沟通是相当充分，但是不是足够让有不同的层次不同考虑？所以当一个事件 maybe 是在美国本土发生，可它的回应可能打击面是在亚洲的时候，这就牵涉到不同国家，特别台美之间，甚至于美国、日本这整个结构互相讯息传递的效率跟它的内容，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么黄教授你也观察这个美国总统大选非常多次，其实每次到这个选战最后关头，大家都在讨论说究竟民主共和两党对于这个对华政策、对台政策的差异在哪里啊？甚至到了选战最后期间，好像两党都会有这个比看谁对中国更强硬的这种现象出现，但今年又特别的不同，因为特朗普政府真的这个使用的这些方法那是超出过去的这个任何一届的政府。你怎么看接下来三个月可能在选战期间出现的发展呢？
其实下个月就很精彩了，因为这个环太演习的第一天就是美国这个民主党的这个 convention 啊，就是推举总统候选人。然后所以整个八月份啊，从差不多八月十七号到八月二十七号我们都会很热闹，因为两党都在开党代表大会推举候选人，中间会有很多场演说，那么也会有各国的这些住在美国的管处会跑去观察，那么所以我相信这些讯息面会是非常丰富的，不管是 Trump Made in China 还是 Beijing Biden 啊，这个双方飙车已经非常明显的了。那个最近的这几天的发展，我看那个民主党候选人 Biden 想要标赢川普大概不太容易啊，那么尤其是他川普现在正在执政，那么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对我们比较挑战的，就是我们生活在台湾都知道，选举到最后一刻以前谁也都不能够百分之百的说准，那么过去我们这一段时间之内，或许因为领导人的风格，或许因为结构性的国际权力改变，那么所以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之窗啊，去改善台美关系，然后把包括军售在内的很多军事关系实质关系都提升。那么可是如果十一月三号选举的结果不一样，那我们从现在到十一月三号以前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做的会不会反而使得我们现在跟川普政府中间的这个交流啊交往会不会有一些敏感？那么这些我觉得其实我一点都不羡慕萧代表啊，这个萧大使啊，美琴啊，极为大的挑战的一个工作，为了台湾的利益啊，很可能他要用很高的智慧去思考我们整个布局啊，可能不是全部都在跟共和党来往，国会那边还好处理，但是 campaign 就是竞选总部的两边啊，要怎么样去拿捏怎么样维护我们的利益，怎么样把所有有台的声音不管哪一党通通把它能够集结起来用议题来主导，而不要把它落入党派之争这都是大工程，所以不容易啊，不容易。
时间关系，这个最后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一分钟总结，今天谈了很多，包括蓬佩奥的演讲，包括台海的军事以及这个外交大战，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台南的王委员。
我们国家的利益不可以压边，对我们来讲美国政府就是一个整体，不管民主共和两党都是我们的朋友，那台湾该做的事情就是在印太地区把我们的民主自由保护好，让我们的人民可以在这样的保护下经贸的发展。
感谢王丁委员。黄教授，
未来这段时间呢，台湾应该千里眼顺风耳，然后嘴巴少讲话，那么把实质的关系要做好，简单的说就是少说多做。
好的，非常感谢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继成教授以及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义委员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二位。